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昨天张老师呢是展开了今年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评审的工作那这个是已经进入第27届了那是一整天的这个评审实地评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蛮累的一个工作所以昨天特别这个情商范世华范老师来我们节目中来代班好，那事实上明天我们也这个评审的活动要到云林去了所以明天也会有安排代班的人先卖个关子，大家准时收听就知道谁来代班了那昨天我们去评审的有5项公共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报名的单位那都到实地现场去然后呢要现场去绕一圈不只是绕一圈有时候还要上上下下，上楼梯下楼梯如果没有电梯的话真的是会折腾人而且呢外面的天气真的非常热所以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像昨天我们在外面一下子在大太阳底下一次到室内去那有时候室内又不一定有冷气所以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热，那种感受真的是体感温度真的是爆表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在室内室外工作，特别是室外工作的人这些好朋友们呢更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那多喝水。昨天这样的一整天的活动你都会觉得说赶快手边有一瓶水一个赶快来解渴所以呢多喝水对自己来讲是都非常好的那我们昨天第一趟的行程呢第一个这个就是到泰山新北市泰山他们有一所这个国中叫做义雪国中他们有教学大楼的一些改善工程跟防水的工程所以呢我们也是不他的工程大小只要他们有来报名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团队呢就会开拔到现场去那昨天呢是由这个校长接待我们那这个义雪国中算是一个老的国中是比较旧的国中那可是呢看起来呢这个校长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这个教学上面不管是软硬体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那这个我们第一站到这个泰山的义学国中来做评审那当然我们每一个这个评审的单位我们给他的时间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参访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齁，都是公平的齁。那这个泰山这个义学国中，我们第一站结束之后呢，就开拔到林口齁，也是在新北市。林口呢这边有一座也是国中齁，这个是蓝氏国中齁，是一个全新的国中，跟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泰山义学国中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国中来比的话，这个南市国中真的是非常的气派新颖哦，哇，整个设计上面非常的亮眼哦，然后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学生在这边来就学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哦。那里面呢，除了这个硬体的非常非常讲究之外哦，因为很多设施都是非常先进的哦，包括也有云端教室 AI 的教室哦，哇，这个都是赶得上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哦。那这个校长也是非常的用心，那因为这个校长听说已经这个谢建成校长已经快要退休了哦，所以呢他在这个学校从开始地盖兴建已经六年的时间哦，所以在现场他有一段六个字哦，就是五个字啊哦，六年磨一校哦，人家是十年磨一剑，他是六年磨一校哦，真的也是把这个学校这个盖得非常的美轮美奂哦，这个在我们现在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它的人口还是在增长的哦，所以呢对于国中小的这个需求啊，还是有这种所谓的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要，所以呢林口这个地方真的要盖这个南市国中哦，那已经开始在招生了哦，如果说附近的这个学区的学统的话能够就读到这个学校，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哈。好，那我们第三站呢，就在我们中午都几乎都是吃便当哦，都是在车上吃便当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哦。然后呢，吃完便当之后，我们就拉到了桃园呢，到桃园市。我们昨天下午三个站下午的行程呢都是在桃园捷运工程局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桃园捷运这个第一条绿线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兴建当中，有些地方呢已经都快要接近完工了所以呢它会分段先来通车，预计呢年底呢就会有一个从这个桃园机场会通到可能是这个艺文中艺文特区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工程都是在赶工当中。那昨天呢这个桃园这个工程局局的局长也是一路的陪我们到这个三个工地去参观，同时他自己也负责解说那我们第一站呢是到这个介寿公园，桃园市的介寿公园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捷运站G06站那这个最主要是他报名参与这个整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因为绿色捷运是桃园市政府他们自己规划设计的新建的第一条捷运站，所以呢这个桃园市长当然现在是张善政也是非常非常的盯得非常紧希望说每个工程每个角落每个细节呢都能够照顾得到那对于这个 G06 站的这个站区呢，它是在介寿公园的旁边那旁边有非常多的绿地所以呢在规划设计上面建筑师也非常的用心，希望说能够呢让大家有一个融入公园绿地的这样的一个车站那这个地方是地下车站，所以呢在这个地浮出地面的大概就是看到那个站体所以呢也算是一个蛮具有特色的一个这个车站那未来的话可以跟整个地方结合在一起那因为这个是在市中心里面，算是市区里面，未来这一个发展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好，这个是 G06 站我们这个昨天下午的第一个站点就到这个捷运站。那因为它这 个已经地下被挖了哈，所以我们只是在地面上听他们的一个报告哈，并没有到地下去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去几期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尤其这一期也是会有哈，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捷运地下的这个车站的话，我们有时候还会到地下去整体的看看整个工程的概况哈。好，那我们在昨天下午的第二站是来到了这个桃园这个捷运绿线的这个艺文特区站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站点哦。那因为它就在艺文特区哦，这个展演中心的旁边，几乎等于是共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也是地下的车站。那这个整个站体呢，哇，真的是非常具有这个美感哦，具有设计感，跟我们在台北大台区看到的这种地面的捷运站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一个站的那个外形的话，可以到我个人的脸书上面哦，我每一期的每一站到这个参访的地方，我都会拍照，甚至也会录影那就会丢到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个人的脸书上面去看这一个艺文特区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昨天刚好这个早下午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蓝天白云哦，跟它的站区比较起来，这个对比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哦。哦，那这个也是地下车地下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有到真的知道地下去看看。它的一个整个施工的一个概况哦，那艺文特区大家都知道，周边都是一些豪宅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有这个捷运站，当然呢，就是我过去常讲的，有捷运的地方，有捷运站的地方的话，如果说过去这个地方是相对比较这个低度开发，那有捷运站的规划设计之后，它就会取得那种雪中送炭哈。那如果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已经开发的或是相对比较是豪宅区的话，它都是有那种所谓的锦上添花的效果哦。所以这个艺文特区站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锦上添花的效果哦。好，那昨天我们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这个桃园捷运工程的绿线的地面站哦，它有一次地面一段来到钻入到地下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政府相关单位在规划捷运的时候，他们会去因地制宜看各这个地方它从目前人口的一个状况，然后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数据去做一个评估，到底这个地方适合这个所谓的地面呢这个所谓的高架呢，或是要到地下这样子齁。那我们到昨天最后才到了南竹这个地方齁，它这个站区叫做南竹中正北站齁，那这个有一点像是台北市的捷运站的一个命名的这种情形齁。台北市你像是忠孝复兴它的交汇的站齁，叫忠孝复兴站，如果是忠孝这个敦化南路交汇的站叫做敦化复兴敦化站，敦化复兴站哦，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取名的这个方式。那昨天这个我们到第 G13 站，也就是 Green 是 G 它是叫南竹中正北站，也就是说南竹路跟中正北路的交汇口齁。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周边都还是很多都是农地的齁，所以我们的评审老师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况齁。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到台北大台北地区很多捷运站周边都已经是人口蛮密集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相对来讲还算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雪中送炭的一个地方哦。那如果有这个捷运站的设置，未来它的一个整个发展的速度应该会比较快。那这个部分呢，预计他们这个桃园这个捷运工程局的人员跟局长讲，大概是今年年底就会通车 所以目前都是在做收尾赶工的一个动作哈、哦。好，那这个是张老师呢，这个请代班啊、哦，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来代班，自己去啊、做了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先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很不简单的歌，庆祝这次又成过几个不简单的回合。
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拿反的舵。 Tell me is that what you want， 那他们在嘲笑着你，放弃亏你当初把梦想抱得紧。我知道不断追着追到心都累了，还是说服自己的路是对的。你的好不需要让任何人认同，不需要你来定义什么是成功。 This is the song，习惯全是是沼泽地，终于连滚带爬，好不容易的我们走到这里，怎么前方有事，送你在翻木博人身上几百公尺高。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老师。好，这几天呢大家都感受得到、哦、这个快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就阵雷阵雨啊，就乌云布雷阵雨就来了、哦、那这几天大概典型的这样的一种天气，今天大概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最主要是因为西南风跟南方水汽影响、哦、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呢都会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甚至强降雨发生的这个机会哦。那气温齁、哦、在还没有降雨之前呢都是蛮热的齁、哦、蛮热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哦，这个太阳真的很毒哦，防中暑哦。那今天最高北部哦，最高的温度有可能来到37度摄氏37度啊。真的是热死人了，热死人了、哦、那中部虽然南部比较低一点点，可是也大概最高也有来到36度、哦、这个真的也是不相上下了、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租屋主的这一部分的权益吧、哦、我们知道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内政部呢有在修，想要来修法、哦，针对租赁住宅市场的发展跟管理条例，也就是市场上俗称的租赁专法，来做一些修改的动作。那这个可是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大转折咯、哦、这个大的方向会有一些大转变。据了解，原先规划纳入所谓的保障三年租期，也就是让房客呢可以保障三年的租屋、哦、啊，这个改革呢可能会喊卡、哦、那限制续约租金涨幅，这个也会喊卡。最主要呢是因为担心这样可能会让一些房东啊就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出租了，那这个对于租屋市场，对于这些无可瓜牛反而更是会有带来一些副作用。因为如果这些房东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那这个租屋主无可瓜牛，他可以找的物件选择性相对就比较小、哦、所以呢这两项的一个修法可能会踩刹车，不纳入这一次的修法、哦、那至于说保障房客申请租金补贴跟迁入户籍的这个权益呢，这个部分将继续来推动，也就是这一次的修法会把这一部分纳进去。那至于说租霸的下条款呢，也是会来推动哦。那相关的条文呢，跟细节调整之后，将会再送到行政院来审查。那这个租赁专法是行政院先前所列的优先法案之一，可是呢因为这个租赁专法牵涉到的是双方的权益、哦、包括房东跟房客这方面的一个权益，政府、哦、行政院跟内政部在广收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已经针对修法的方向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当初这些所谓的保障三年租期限制续约租金的涨幅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之后呢租赁工会、哦、这些这个业者哇就是大跳脚了齁、哦、当然有些是说站在租客的这个度来帮他们发声，可是有些也是站在这个业者的角度齁、哦、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存权吧齁、哦、那租赁专法本来是行政院把它列为这个修法的一个优先法案之一，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现在要把这个修法的方向做出一些调整。那内政部最初的修法草案就是 刚才提到的要保障这个房客的租期啊、订约及续约合计至少、要3年、那房东呢在这3年当中呢不得任意来终止租约哦，因为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很租房子的人哦，当然张老师以前也租过房子，房东呢常常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哦，那最常看到的理由就是说啊，我儿子哦从美国学成归国哦回来没地方住哦，我要把这个房子收回来啊，所以呢就下了租客令，要房客呢把房子腾出来搬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当初内政部在修法的时候，就是希望说定至少有3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契约期了哈，不要说因为房东任意的一些借口就把房客给赶走。那本来也是希望说保障租客的这个租金哈，不要这个房东任意的涨租。那这个希望说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哦，可是呢这个部分好像弊大于利啦哦，所以呢这一项也是目前呢会暂缓来推动。那据了解呢，评估的过程中各界很多不同的意见哦，那也担心限制过多可能产生闭锁效应。那所谓的闭锁效应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些房东，这些拥有房子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反正我这个房子不出租也可以啊，因为他们这些都是相对口袋比较深的哈，所以呢这个释出正数次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空屋数次的这个政策，可能跟政府的想法会背道而驰啊，反而会冲击到这些租屋无可刮牛啊。那目前租赁专法就是会把焦点聚焦在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建立租霸下车的这个机制咯，希望呢加快处理这个恶租客了齁，这些租霸齁拒不搬迁又是欠租齁，那这样的话基本上等于就是保障房东的权益，也可以来提高房东出租的意愿。实际上这个租屋市场有些人常常都会认为当然就是比较刻板的印象，认为房东呢都是比较强势所以呢这刚才提到了想要把租客赶掉就赶掉，可是我们也常常在媒体上面，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房东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呢碰到了这个租霸一来他欠租不缴租金，二来呢把这个房子呢搞破坏，甚至里面堆置了一些垃圾当然对有些他认为是宝了所以呢变成是这个脏乱不堪又赶不走，所以这种租霸对于这个出租的房东来讲的话，也是真的是真的很怕碰上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一次租赁专法呢首先会先建立租霸的下车机制，那这个租霸下车条款在今年四月送行政院审查之后，因牵涉到公证制度还有公证法的规定，行政院呢要求先跟司法院协商相关的法制问题。那据了解了哈，原规划透过租约公证，让符合终止租约条件的这个房东呢，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是呢，又考量到并非所有的租约都有办理公证。所以呢这在司法院经过协商之后确定不修公证法，而是朝着强化现有租赁调处的这个机制来研议，希望呢提升调处结果的法律效力呢，让房东处理租霸件呢更有效率。所以这个是针对房东们的困扰租霸条款。那另一项修法的重点则是保障租客的权益啦。一方面要保障房东嘛，当然租客更是弱势啊，这个权益更是保障。那明定呢，房东不得限制房客申请租金补贴跟入户籍等权利，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相关规定都不具效力，不具法律的效力而且可依法来裁罚，希望兼顾 租客跟房东双方的权利啊，健全租屋市场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这个是租赁专法啊，它本来就是必须要双方面的权益，房东跟房客的权益都必须要来做兼顾哦。好，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房客可以去申请租金补贴哦，那可是呢，实际上我们政府在推出的这个租金补贴也是有一些漏洞的哈，有一些漏洞的哈，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去申请了这个租金补贴，可是呢，事实上是在钻这个这个漏洞哈。那我来看看这个内政部国土署啊，他对于这个租金这个补贴呢，这个漏洞哦，要来把它补上来了哈、哦、您设一个最低坪数的这个门槛哦，那这个全台啊有上百户呢都已经遭到盘点了，为避免这个租金补贴啊、哦、这个遭到滥用，那政部呢国土署正着手盘点全台同一个地址哦，有六户以上申请租金补贴，而且每人租金这个居住的面积呢不到 6.88 平方米，就是大概两坪左右，这个案件目前呢大概有上百户哦，这个已经被这个国土署给锁定了。那国土署的官员表示，由于呢居住空间过小，已经偏离租金补贴照顾租屋主的政策目的哦，未来呢将严厉把最低居住坪数等条件纳入租金补贴申请的资格，防堵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个漏洞。那国土署说哦，300亿的这个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计划从2022年推动啊、到现在啊、已经将近四年了啊、那这个今年截至六月底呢，已经有85万户核定受惠啊、就是有85万户的这个租屋主啊去申请了这个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那考量到租屋市场常见学生朋友共同分租雅房的这种情形，自2023年放宽规定，同一个地址呢如果有两名以上的承租人哦，只要是租约载明各自承租的事实，就可以来申请哦这个所谓的租金补贴，以照顾呢非家庭成员共同租屋的实际需求哦。那这个部分大概都是比较偏向于是学生哦，或是有一些打工族啦齁。那不过呢，国土署近期盘查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呢，发现哦，全台有大概上百户出现呢同一个地址，同时有六户以上申请租金补贴，而且每人居住面积呢不到2.08 坪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真的是非常小的一间雅房啊、由于居住空间过于狭小，已经偏离了政府租金补贴原本要协助民众安心租屋的这个政策目标啊、因此呢这个进行分析检讨这个未来规划呢将有最低居住面积坪数的这样的一个申请资格，防止制度呢遭到不当利用。哎，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蛮麻烦的，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人真的会去租这种小不拉几的这种房子哦，因为他就是哎这个经济能力的关系哦。那如果说政府又不给他租金补贴，那不是有一点点落井下石吗哦。所以呢针对外界质疑租金补贴另外就是担心也变成是房东涨租的这个理由哈、国土署也说了，根据2025年的去年的资料统计，续约案件中呢有80%的租金是维持不变，租金变动主要是受到国际情势带动这个原物料价格的上涨那这个部分并非租金补贴直接造成的，可是在学术上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立论点确实有一些相关实物确实是印证你租金补贴会造成房价的一个上扬，就是像是我们之前有了这个新安贷款，新青安这一部分的房贷 这个租金这个利息补贴，它事实上也某种程度的带动了房价的一个上涨哦。好，这个是国土署对于这个租金补贴这一部分哦，它的可能目前会有一些调整这个小幅度的调整了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清安 3.0 即将推出哦，排富又排老，那会有什么样一些副作用产生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的那一天，你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不是做梦，也不是相约，是上天安排让你出现。虽然我永远无法看见你的笑容，你的富贵，我没关系，但是我听得见你温柔甜美的声音正在跟我触电。我是一个那么容易就动心的男人，是因为你特别打动我心中最深的一层感觉。我要通过一人的考验，解除你对我的所有防线，无论时间有多么遥远，心不会改变，永远无法改变，我仍然无法改变。时间过了这么多年，你总算又多爱我一点，我真高兴你对我不讨厌，我能够保护在你身边。我坐在春天的花园，我坐在夏天的海边，那风在吹，有鸟在飞，天上的星星正在闪。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声导，他与我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我们知道财政部之前提出来的这个京安 3.0 已经在行政院核定了所以呢，应该顺利的会在8月1号接续新青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那青安 3.0 呢不管名字怎么叫了大家都知道，它最主要是要让年轻人呢可以有经由政府的利息补贴呢比较容易跨过这个购屋的门槛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点包括张老师比较不赞同的，就是说因为他这一个目前房价这么高的情况之下，或甚至他可能也会某种程度在这个卖方价格更坚持的情况之下，这型的人呢搞不好他承受更沉重的房贷负担即使说申请到了这个少少的利息的补贴，虽然有计算过嘛，30年也许有这个多少的30万啊，有些人说80万这样的一个利息补贴，可是呢搞不好你要多花100万去买这个房子那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些后遗症。可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照着目前行政院通过的青安 3.0 在8月1号正式上路，那它有规定了新的一些规定，包括排富排老。那排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个人年所得呢必须在200万以下，那年龄呢必须小于50岁，这样的一个排老条款那所以呢有这个仲介住商不动产机构他们就去抓了这个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今年第一季的资料呢，全台购屋人呢符合刚才提到的排富排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做一个这个全国各县市的这个排排看看有哪些地方是符合这样的一种条件那这个发现这个一把排下来，你大概就可以放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而且比例比较高的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县市这个当然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想当然而也大概可以知道，只是说他们有把这些数据呢拿出来做一些比对，反而是双北市新竹县市呢符合青安 3.0 标准的呢，它的那个比例是低于其他县市所以呢那媒体有下了一个标题说四县市恐沦为首购的孤岛那本来它的设计，它的一个整个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要让真的比较弱势的经济不是那么样强的民众来买，那这个刚才提到双北市啦、新竹县市啦这些人呢，他们的所得可能大部分有比较高比例的都已经超过200万了那根据房仲业者的一个分析，对于以目前规定来看，全台一致的排富排老标准之下，房价较高的县市即使有这个房贷的补贴仍然难以负担双北跟新竹县市在这个标准之下未来可能就会变成青安孤岛。那这个盘点各县市符合青安 3.0 的排富排老条款的买方占第一季的区域购物人的比例，发现符合的这个买方的占比呢，这个排名最多的排名最高的占比最高的是澎湖县、金门县这个都是外岛，然后嘉义县、彰化县跟屏东县这个就是比较算是农业县市， 那事实上全台只有四个县市这个符合清安资格买方低于七成就是刚才提到的台北、新北跟新竹县市，其中呢台北市的达标的购物人呢更只有 48.4%、不到半数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当然能够在台北市用这样的一个条件买房子的人相对是比较少的那至于新北市呢，过去该地方呢有不少行政区被称为是首购的热区只是随着台北市高房价推挤人口的外移外溢效应，加上近年来区域的兴起这个新兴从化区的议题呢，新案的价位持续推波之下，令买得起新北市的这个卖盘呢也是逐渐的这个老化或高收入化那观察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大新竹地区符合清安资格的占比也是蛮低的新竹市呢只有 58.4% 是全台倒数第二，新竹县呢是 62.5% 排名倒数第三，那这个新竹县市的青年买盘占比相对偏低，那主要是因为这些购屋族群的年收入呢都是超过了200万的一个大关，这个数据也意味着大新竹地区有不少比例的买方是看得到但吃不到清安 3.0， 可是这个部分他们既然所得都已经超过200万，他们根本也不用去再去申请这个清安 3.0， 不用去跟这些相对真的是比较经济弱势的人去抢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这个部分这种比较有时候是纯粹就是媒体上面有这种新闻性的好，那因为我们知道清安 3.0 有这个多重的这个门槛所以最主要就是要住这高所得者还有这个能力去做一个买房炒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那新清安就是因为它没有限制你的所得，所以造成了这个2023年推出之后让有一波的房市的这个炒作空间，特别是所得者呢，他们因为口袋非常深，他觉得说这个符合资格不申请白不申请所以呢大家一窝蜂的去申请新清安，那之前这个监察院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针对新清安的贷款去做调查的时候，也有点出这样的一个这个缺失，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清安 3.0 才会有这个排付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条款出现好，这个是清安 3.0 它可能会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点那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不大。好，那另外呢，内政部现在也在大力的在推老宅延寿的补助我们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老宅延寿，因为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老房子，那这些老房子呢，在抗震在这个居住品质上面都已经相对比较不符合现代的一个这个标准的要求咯，所以呢，内政部才推出了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计划，希望说能够让住在老房子的人呢能够有改善居住或是居住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那目前呢老宅延寿它的一个整个补助呢持续在各县市大力的在推动当中，目前呢已经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六都还有苗栗县这个七个县市开放来接受申请，其余的其他的13个县市呢预计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到八月之间呢陆续的开办这个份我也是有一点点搞不大清楚应该如果说要让民众可以来申请老宅延寿，应该是全国一体适用，为什么是六都先行那这个部分可能内政部国土署有它的一些考量吧，也许是人力说明的一个不足所以必须要是分 地方分歧这样子哈。那根据内政部国土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已经累计电话跟临柜咨询有7893人次，并完成了1470件的耐震出评，显示呢民众申请需求还是蛮踊跃的哦。那这个当然是政府希望看到的哦，大家都踊跃来申请哦。那国土署也说哦，对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透天住宅推出的这个老宅延寿补助呢，希望是说能够协助改善住宅的权跟居住品质哦，特别是住宅安全这部分的哦，因为这些老房子呢，在当初新建的时候，耐震的这个标准呢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要求，或甚至比较低的哦。啊，目前呢已经有7县市公告受理申请，另有13县市呢预计从7月到8月之间这段时间呢来陆续开办，其余的2个县市则能还在规划当中哦。那国土署也说哈，老宅延寿计划是由中央地方共同来推动，当然是中央有编这个预算哈。那透过这个补助的经费协助改善居住环境跟提升生活品质，今年呢从这个7月到9月，然后将在举办100场的社区说明会哈，所以呢都必须要到实地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说明会，让这些住户跟民众呢有所了解。所以呢，只要是公寓有同栋3户以上的住户联署，或是透天住宅5栋以上共同申请，哎，这个内政部呢就会安排专人哦深入社区来做说明哦，那这些相关的内容跟申请的方式哦。那刚才已经提到了有7000多人哦已经透过电话或是临柜的方式来咨询来了解哦。那这个部分可能都还不够了，打电话能够问出什么东西来哦，可能还是要这种所谓的这个社区现场的说明会才能够比较完整哦。那后续呢将会陆续进入到正式申请的程序哦。各县市呢已经设置了咨询的窗口，民众如果有需要可以就近向各地方政府哦来洽询相关的资讯哦。好，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房地产不景气，可是呢有一个数字空屋啊，诶，这个数字倒是有在减少哦。我们来看看内政部呢公布了最新的低度利用的这个住宅统计，也就是我们大家市场上讲的空屋，到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底了，低度使用的住宅呢全国是894582户，占全国住宅大概是 9.44%， 也就是空屋率大概是 9.44%， 较2025年上半年呢倒是减少了有8万多户的空屋哦，表示呢这些空屋有在消化掉哦，有些可能是已经卖掉了哦，有些可能是出租掉了，那比例上面呢降了 0.99 个百分点啊，不仅呢重新从这个所谓的将近百万户呢回到了这个不到90万户哦，所以呢也终止了前一期攀升到近最高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哦。好，那这个是空屋这个部分。那六都来看的话呢去年下半年哦台南市这个空屋在六都里面是最高的齁，空屋率有达到 10.92%， 那其次呢是高雄市有 10.3%， 这都是超过 10% 的齁，那台中市是 8.58%， 桃园市 8.53%， 新北市 6.84%，台北市反而是空屋率六都里面最低的 6.39 哈，所以呢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发布的这个数据。那高雄的这个刚才提到它的 空屋率呢是 10.3%， 可是它的空屋宅的话呢，诶，是最多的哈，啊，这个已经来到了119,437户，等于是快要接近120,000户这么多哈，哦，那这个高雄市的这个空屋数已经第一次超越了新北市哈，因为过去大家都看到的这个数字，新北市的空屋最多的哈，有到达110,000之多，现在呢，高雄市竟然超越了啊这个新北市哦，哦，所以这个都是哎值得大家来关注哈，发能够啊看看有什么方法来让这些空屋能够好好的利用，或是能够出租的掉，这个也是政府各部门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为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目前已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基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听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行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